兄姊妹平安。对，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个喀麦克的这个喀麦克牧师的这个讲《生命的自由》，他这里讲到从历代的咒诅中释放出来。大家记不记得前一段时间我们讲过叶光明牧师的咒诅与祝福？其实这中间有许多比较雷同的地方哈。那个，所以我们今天呢，我可能会就讲的比较快一点，因为这些内容是以前我们都已经讲过的，所以呢，我在总结这个喀麦克牧师的分享的信息当中，我就会比较快一点。那如果你有问题，在分享的过程当中你有问题，你就把它记下来，然后过一会儿我们有答疑的时候，你可以提你的问题。那什么是咒诅？大家都知道，神的心意是要让人得到祝福。我们中间有许多的弟兄姐妹，其实不是说有许多的弟兄姐妹，我们人常常我们在平安、在喜乐、在顺利的时候，我们就比较容易感谢和赞美神。但是我们一遇到我们生命当中的困难、困境，比如说我们的婚姻出了问题，我们的健康出了问题，我们的经济出了问，财务出了问题，我们的亲子关系出了问题的时候，而且我们祷告了半天，好像是也没有看见有什么样的好转，我们就会听到有些的声音，有的是从自己的老我的声音，有的是从仇敌的声音，就会怀疑这个神是不是玩我，这怀疑神是不是利用我，或者怀疑神是不是不爱我，这些东西都要把它除掉。我们一定要知道，神对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福的意念，不是降灾的意念。永远不要怀疑神的慈爱、神的良善、神的公义、神的大能、神的智慧。这是我们这个进入到的这个信仰当中最基础的一点。你一定要把这些放进你的生命当中。所以，不管你的生命遇到什么样的高山低谷啊，艰难困苦，你都绝对不要怀疑神的爱。哎，有的人不怀疑神的爱，但是他觉得神是爱别人，不爱他啊。这个不是，就是这些是我们，这些是我们在征战当中的底气。绝对不要怀疑神对你的爱，神对我的爱。而且我跟弟兄姐妹讲说，你要知道哦，在你的头上印着一个耶底底亚的印，神最爱你。这里面我有人马上说你这不对，哎，神，我的意思是说，在你的感觉当中，你说神，你能够感觉到神是最爱你的，好吗？好，那神的心意是要让人得到祝福，那当我们违背神的律的时候，我们犯罪的时候，就招致咒诅，就出了破口，就让咒诅进到人的生命当中。你看到也，我们在学民数记，我们就看到以色列人当，他们在旷野上的时候，巴兰想要咒诅他们，在重金的诱惑当中，巴兰是1000个、10000个的想要咒诅以色列人。但是，当以色列人行在神的旨意当中的时候，他是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咒诅他们的，话到嘴边就变成了祝福。这些我们都要学到，这些是在跟我们启示属灵的真相，就是当我们过圣洁生活，遵守神的律法的时候，我们是不会被仇敌攻击的，好吗？哈，所以这个咒诅就是因为人犯罪，人违背了神的律，所以呢，咒诅就临到了我们的生命当中。那这个咒诅的情形就是你怎么样做，总是有各样的难处、各样的灾害、各样的你比如说，你越想挣越多的钱，越是失败；你越想活这个财务上面啊，这人际关系上面，总是出现各样各样的难处，而且这个难处是循环式的，就是它一直持续，一直总是在 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或者一个家庭的模式当中循环的发生，循环的发生。那么他这个康麦克牧师就讲到了这个历代，就是世代咒诅的一些表现，世代咒诅的一些表现。第一个，如果一个家族当中经常出现有人精神混乱、精神错乱、忧郁症这些出现的话，基督徒就要意识到说，可能我们的生命当中，可能我的家族当中有咒诅。哎，我今天在思想这个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其实有多少的基督徒，在我们没有进入到这些属灵征战的学习、祝福和咒诅的学习的时候，有许多的人，他把家里面出现的这些咒诅看不见，即使基督徒都看不见，他就会把它想成什么？哎，我们很不幸，我的这个家族很不幸，我的这个父母的身体很不好，哎，我们家有一些家族的遗传的病。那现在，如果你学了这些以后，你就要知道了，这些历代遗传的啊，这个就说这个家庭当中老是出现，有的人是精神方面的毛病，有的人是就是忧郁症的时候，你就要认出我们是在咒有咒诅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说到这个有咒诅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哈，我就因为我们中间有的弟兄姐妹，他们呢就是以前在没有学习这些的时候，完全不知道。但是呢，也不要过到另外一个极端去了，因为我知道我们中间的有人哈，不断的在做医治释放，在认罪悔改，在我不太认同这样的方法，我不太认同。当我们认认真真的认一次罪就可以了，不要老是在那个地方，因为你知道。在灵恩派的医治释放当中，有一些人就陷到这个医治释放的一个那个圈儿里面去了。他就是只要哪个地方有医治释放，他就冲过去了，年年岁岁都在做医治释放。其实你知道，我在我们平台上面，有的弟兄姐妹来找我做医治释放，我一次两次完了以后。我不知道有是不是有三次，因为有一个姐妹的情形比较严峻一点，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做过三次，我就不做了。然后接下来就是让她在真道上面扎根，真道上面学习，因为你要把一个人陷在那个不断的这种医治释放、认罪悔改当中，哈，然后认罪，然后洁净、破除咒诅，一直在这个当中，其实并不在神的心意当中了。我希望大家明白，你不要以为你，好像我不断的来做认罪悔改，我参加各种各样的这种医治释放的祷告，好像就是会就是更挖得更深或者怎么样的，我们在做医治释放的时候，我们在做认这种家族的咒诅的时候，我希望大家不要过了啊，不要过了，就好像我们的属灵征战一样的。我跟弟兄姐妹介绍了属灵征战的真实性，但是我最非常不喜欢有人夸大仇敌的作为，比如说一个苍蝇飞进来，哇，仇敌来了啊，一个钥匙找不到，哇。仇敌让我这个找不到钥匙了。我说你为什么就没有想到说这是神要修理你到处乱放钥匙的毛病呢？啊，这个属灵征战，我不希望弟兄姐妹不知道我们在一场征战当中，但是我也不希望弟兄姐妹又夸大仇敌的作为，什么都是仇敌在做，什么都是这个仇敌的攻击，然后最后就变成了一种草木皆兵，然后最后那个惧怕的灵进到我们里面来了，这个是我不希望的。同样，一说到这个，到了这个咒诅的这一部分，我们要认出咒诅，我们要破除咒诅，但是我也不希望弟兄姐妹在做医治释放、破除咒诅、认罪悔改的时候。到那个地步去，啊，就觉得说，哇，这又有意志释放，一遍一遍一遍的做。No，你知不知道，当你一遍一遍做的时候，你是否在怀疑你做认罪悔改的时候，神没有约翰一书1:9洗净你一切的不义？ 所以我不认可这种一遍一遍的，除非你说上一遍我没有认认真真做，这次我认认真做，那是可以的。你不要想着说你一遍一遍的去做认罪悔改的，或者破除咒诅，还有好多的时候，你知道吗？是因为我们里面的不信，以至于我们不真相信我们的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背负了咒诅。好多的时候，也因为我们属灵的，我们里面的那个灵人不够强大，所以我们最要做的是在真道上面扎根。因为神的道让我们得自由，因为神的道喂养我们的灵人，我们在征战当中得胜，最终是靠我们的灵人起来，而不是听见哪里有意志释放就跑过去了，听到哪里有认罪悔改就跑过去了，听到哪个地方厉害，而且一遍一遍的做。弟兄姐妹，不要进入到那样的一个。那样的一个圈，这种圈套当中啊，而且呢，说实在的，这个在基督教界当中有许多做医治释放的，许多做医治释放的，你要感受那个后面的灵是否是对的。那有一些的做医治释放的，他同时又带着惧怕和瑕疵的灵。比如说，他如果不做我们的这个医治释放，有多少多少的人又出了什么什么的问题？你只要听见这样的分享，你一定要离开，因为那里面含着掌控，因为那里面含着瑕疵，因为那里面要把惧怕的灵放进你里面去。我们为什么有许多的人在做？在其他平台上面被投敌打得灰头土脸，到我们这个平台上来了以后，他变得非常的就说自信满满，因为前几天有一个姐妹跟我讲，她说我刚刚到这个平台的时候，我经历了属灵征战，我被仇敌吓得晚上都睡不着觉，但是当我现在我能够信心满满，为什么信心满满？是真理，真理让她知道她手上的权柄。哎，我说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多说几句关于这个。破除这个咒诅的这个事情，哈，希望大家不要到了另外一个极端去。好，那我们的作为基督徒来讲，如果我们的看到我们的家族当中有的人的情形，就是家里面常常有精神病患者啊，或者说有沮丧、忧郁症的、躁郁症的这些的时候，我们要为着家里面的这些啊，要认出。有咒诅在这当中，因为《生命记》28章28节，耶和华必用癫狂、眼瞎、心惊攻击你。心惊和癫狂其实都是属于精神方面的毛病，对吧？然后还有呢，第二个，如果你的家族的慢性疾病的遗传，比如说过敏、哮喘、癌症这些都是要让你知道说你是有可能是陷在了这个仇敌的这个。啊，从现在这个咒诅当中，还有一种呢是家族性的妇女的毛病，尤其是不孕、出血、重复性的流产啊，就是不能够生这些，通常神都想让我们生养众多，对吧？如果这个生命当中有那个不孕的，你要好好的拿着祷告手册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因为可能有这个有咒诅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还有第四个是家庭当中常常出现的婚姻的破裂、家族的分裂、离婚、争吵、亲子关系严重不和，这个儿女在进入到一定年龄就进入了吸毒、贩毒的犯罪的这个当中，你就要来考虑一下是否有家族性的咒诅。在你们的身上，那个我前几天有一个牧师跟我讲到他的一个情形，他自己的爸爸妈妈在他很年轻，在很年幼的时候就离了婚，然后他爸爸就带着他们兄弟俩，然后去跟他的继母，继母也带了两三个孩子，然后他们所以他们是后来他们爸爸妈妈又生了一些孩子，所以他们是一个比如说五六姊妹的在一起。他说。除了他以外，全部都又进入到又在了这个离婚的这种咒诅当中，但是他和他的太太是因为信了耶稣，唯有他们的婚姻没有经历离婚， 而且变得非常的和睦和谐。所以，这个如果一个家庭当中常常的出现有婚姻，的分裂和破裂，一定要破除这个咒诅，一定要破除这个咒诅。还有，比如说一个家庭当中总是充满了争吵。这个跟那个吵，那个跟这个吵的时候，你就不要作为基督徒来讲，你就不要去看到说，哎呀，我的姐姐啊，就是跟我不和，我的哥哥跟我不和，我的弟弟跟我不和，我的爸爸妈妈跟我不和，你就要知道说有咒诅进入到你在你们的生命当中。好，然后还有时代性的财务缺乏、事业失败、失去工作，总是在经济上不宽裕。总是在经济上没有办法那个富足起来，这些都要考虑到是这个在有咒诅，然后还有第六胆呢是经常发生意外，常说的比较倒霉。这个因为很多的人他们看不到不，所以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敬畏耶和华神让我们看到事情的本相，所以基督徒就不要把那种倒霉啊，就说哦，我就这么倒霉，又去碰见倒霉的事情，遇到这个时候，你要在神的面前去求神光照你，是不是有什么意外？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咒诅发生？那我举个例子来讲，我跟大家讲过我的家庭，我的这个，我的外公是一个风水师，是一个道教徒。那在我的家族当中，其实就看到男丁，包括女婿，都一个的过世，就是很好身体的，早早的就过世。然后在我的家庭当中还出现了2起，就是骑三轮车被。就是被车祸撞死的，我的表哥，还有我的另外一个表弟，都是骑三轮车或者是什么样，就是在车祸当中过世。那以前我们就不知道，但是如今作为基督徒来讲，我们就应该知道这是因着咒诅。为什么有咒诅？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家曾经是拜偶像的家庭，曾经是这个做风水的家庭，所以说。这些意外就要知道说，哦，不是因为我们倒霉，而是我就意识到我们的家庭当中有咒诅，奉耶稣基督的名破除和斩断这样的咒诅，好吗？还有一些自杀、非正常死亡、英年早逝、胎儿夭折等等的这些情况出现，有一些这些意外的伤亡、非正常的死亡的时候，就要注意到家族当中。有咒诅的出现，还有家族当中出现虐待、侵犯、言语上、肉体上、精神上，还有性侵犯等等。哎，我知道这个有一个姐妹，她的这个奶奶是一个跳大神儿的。所以他的爸爸就是非常非常暴力的待他，不仅是在言语上，就是这种身体上，还包括在他年幼的时候要试图性侵他，这些都是说明这个家族当中有咒诅。还有呢，就是家族的家庭很难从根源上稳定，家庭关系持续的不稳定，这些。都要让我们意识到，说有咒诅可以，就是在我们的这些，在我们的家庭当中，那咒诅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呢？咒诅不是无缘无故的来，所以在箴言书26章的第2节说：“麻雀往来，燕子翻飞，这样无故的咒诅也必不临到。”所以。我们要知道咒诅是如何产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不知道咒诅是怎么产生的，那我们就不能够认出，也不能够这个破除和斩断咒诅。那咒诅产生的原因，其实简而言之，总而言之，就是一句话，就是我们违背了神的律法。不管你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不管你信耶稣还是非不信耶稣，这个世界神定了一个律，你违背了这个律，必遭天谴。中国人都在讲的"必遭天谴"，这个天是谁？天就是上帝。 好，那咒诅，我咒诅来的原因，那我们以前其实都讲过了。第一条就是拜偶像，这就是为什么在十诫的第一诫和第二诫说，神说除我以外别无真神，你们不可以去敬拜那些假神，因为在拜偶像的时候，我们就向邪灵开了一个门，让他可以来这个毁坏我们，个拜偶像、占卜、交鬼、算命、接近巫术这等等之类的行法术、拜假神等等之类的第一条，这是邪灵入侵的第一个管道，这是邪灵入侵的第一个管道。所以，如果一个家庭当中有去拜偶像的，你知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常常就说："哎呀，你宁肯啥也不信，你也不要去乱信；宁肯啥也不拜，你也不要去乱拜。只有我们基督徒才认识得到，这个拜偶像是在多大的危险当中。但是有许多的人不知道，常常就说，然后一到你们基督教里面，我们就发现你们呢，发现你们不够这个什么，不够宽容，其他的都 OK，好像就是你们基督教不 OK。我相信在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也不需要像这个在这个问题上我也再解释了，对吧？就是说邪灵入侵的第一个管道就是拜偶像，就是去占卜算命去交鬼，就去行巫术，一定会招致咒诅的到来。就像我的外公讲过，他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他说过一句话。他说："做我们这一行的，没有善终的。"啊，我的那个外婆家里面最发达的时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因为不允许搞这些，所以我外公就在家里面老老实实的，就是种田。等到改革开放，亦可以，就是这个可以去，就叫信迷信了。他马上去做，他就开始去做那些事情。其实你知道，收入也非常的少，但是家庭当中却遭到了很大的咒诅，好吗？这是第一个，这是然后在康麦格牧师讲的第二个是不尊荣、不孝敬、轻慢父母。哎，有很多的人说基督徒啊，好像不孝敬，好像我们好像是父母死了以后，我们都不会去给他烧纸钱，不会去做超度啊，道那些，好像是觉得基督徒不孝顺。其实神非常的要，十诫当中就要我们，你们要孝顺父母，使你们可以长寿。啊，这个所以不孝顺、不尊荣、不孝敬父母会招致咒诅。这个不是这个，就像其实民间有说什么"天打五雷劈"，所以这个对父母的孝顺。但是我跟大家讲到一下哈，不孝顺父母的人不可能蒙福，但是呢，有的人不孝顺父母不等同于说凡事都要听从他们的意见。对他们百依百顺，不是这个意思，但是至少你从内心里面要尊荣他们。父母，特别是这个时代，这个信息的时代，这世界飞速的发展，我们可能有许多的父母，他们在知识上面、经验上面跟不上这个形势，但是呢，父母却又喜欢来，你永远在父母的眼里就是小孩子。他们喜欢指指画画，所以我有的时候跟那些父母讲，少说啊，这个时代要少说。作为父母来讲，以至于你说出来的话就有分量，你不要碎碎叨叨的啊，让你的儿女们都不太喜欢听你讲了。但是呢，我觉得作为我们就是孩子，我们还是要从心里面尊荣他们。这是新的问题，还有接下来的一个呢，就是侵犯弱小的，因为我们的神是孤儿寡母的神，你在做，神在看，这其实这里面哈，还包含着流无辜人血的罪，流无辜人血的罪招致的咒诅是非常厉害的，你千万不要以为你干了这些事情，天不知地不知，你不知我不知，no。天绝对知，神绝对知，所以说，那个侵犯弱小的， 亏负那些善待你的人。比如说，人家对你好，你却恩将仇报啊！你亏负人，你一定会招致咒诅，就是流无辜人血的罪啊！这个也是招致咒诅。还有这里面其实包含着什么？包含着堕胎。胎儿非常的无辜，那个胎儿从到母腹里面，那个灵就已经进来了。所以说，我们中间如果有堕胎的弟兄姐妹啊，堕胎的姐妹啊，一定要到神的面前去认罪悔改，因为那招致咒诅。我以前跟你们讲过一个见证，对吧？有一个妈妈啊，她还不是堕胎诶。她是生下来了以后，一看到是一个女儿，就把她放在水里面闷死了，从那以后，他的头、他的身体就出现问题。他常常挺年轻的，天旋地转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杀害了无辜的生命，好吧，这也是招致咒诅。然后还有一个情形就是不合法的性行为，特别是乱伦，特别是乱伦，还有这个性侵小孩子，啊，就是娈童。还有性侵儿童，然后还有强暴、婚前性行为和婚外性行为、嫖娼，这些都会招致咒诅。有许多的人说：“哦，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有许多的人有婚前的性行为，我们怎么没有看见他们招致咒诅啊？或者是我看他们还幸幸福福、美美满满的啊，这个就跟小三就结婚就进到婚姻当中，你根本不知道咒诅。”是什么将在什么时候显现出来？所以任何的罪绝对是有后果的。有的人就看到说：“哇，我的老公出了轨，然后还跟小三就幸福的结婚了在一起，还生了孩子，他还升官了，还发财了。”你根本不知道，深渊在神，神必报应。因为这样的在婚外的性行为绝对招致咒诅。那又说到一点，作为我们中间如果有年轻的弟兄姐妹，婚前绝对不可有性行为，因为你婚前有性行为，你的婚姻不能够从一开始就蒙神的祝福。所以说如果我们中间有弟兄姐妹，这现在婚姻出现了难处，因为婚前有了性行为的，你要在神的面前去为着这个事情认罪悔改，愿神。这个重新来祝福你们的婚姻，还有这些，这个性侵儿童的孩子非常非常的可怜，真的很多的孩子因此就毁了这一生。但是神必追讨你的罪，必有咒诅临到你的身上啊！接下来的这一个是反犹太人的，因为这个神说，凡祝福犹太人、祝福这个亚伯拉罕后裔的神，就会祝福他。你咒诅亚伯拉罕的后裔的，你必蒙咒诅。这些里面，这就是神的一个定规在那里。所以我们的祷告会，我们总是有为以色列人祷告的时候，你千万不要想着说关我什么事，那么巴掌远，那么小的一个国家，我们永远要记住，神要让你做的事情，do it，就是去做啊。比如说，有一天有人就跟我讲到说，哎呀，我们教会的祷告会太争先恐后了。我就不想去争，所以我就不开枪。其实，你想想看，只要神喜悦的事情，你就去做呀，对不对？神喜悦的事情，你就去做。你不要去想到说你喜欢还是不喜欢，只要神喜欢，就赶紧去做啊！而且就是要做在神的心意当中。呀，我们的祷告会是好多的时候我们争先恐后的，但是你知道吗？我在神面前祷告，神说他好喜欢，看起来是有一点点好像就是你争我抢，然后那个，但是只要神喜欢就去做啊，我们要去做神喜欢。那犹太人也是这个样子的，神说凡祝福犹太人的神叫祝福他，凡咒诅犹太人的神叫咒诅他。如果你咒诅你反犹太人，必蒙咒诅。好吧，还有一点， 就是偷窃和起假誓的。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叫我们不要起假誓，不要起誓。你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你多说一句就出于那恶字。为什么？当你起假誓的时候，在灵界撒旦就抓住了攻击你的一个机会啊！撒旦就抓住了攻击你的机会。还有一点，基督徒千万不要说谎，千万不要说谎。我讲了无数遍，但是我听到有些弟兄姐妹在分享的当中，还是在跟我讲说：“哦，我就跟他说我咋咋咋的。”你可以不吱声儿，但是你如果一出话，如果要说的就是真的话，大家明白吗？我知道有一些的这些丈夫非常的苛刻，对妻子非常的苛刻。逼迫自己的妻子，那么所以有的基督徒的妻子就说：“所以我就说了，我就骗他，你千万不要做这样的事情，千万不要做这样的事情。我们基督徒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多说一句就出于那恶字。所以希望大家明白，不要起假誓，不要这个，不要去那个撒谎。”然后呢，接下来的一个呢是长辈或者有权柄的人的负面的语言，常常能成为咒诅。那就包括一些的，就父母对孩子的。本来我们神给我们这个属灵的权柄是要让我们来祝福我们的孩子，但是我们因着我们里面的急躁，因着我们里面的这种对未来的这种不安全感，所以我们就你这样的不好好的学习，你以后长大了怎么找得到工作？你就找不到工作，你就只有这个什么，反正就讲了很多不好听的话，那这些话就成为了这些孩子的咒诅，还有老师。啊，所以我们中间如果有老师的基督徒，一定要常常的祝福我们的孩子，常常的祝福神放在你手下的孩子。还记不记得康麦克牧师每天早上起来，在他的这个他的孩，就是他教课的那些孩子们还没有进来之前，按手在每一个孩子的座位上为他祷告，为他祝福。所以，弟兄姐妹要注意，我们要注意，千万不要出咒诅的话语，因为这个是确实就会成为那个人的咒诅。然后，另外我有一点哈，因为知道了这个秘诀了以后，其实不要去惹人生气。我那天看到。我走到大街上，看到有一个人，他随地的扔了东西，然后那个清洁工就看着那个扔东西的人的背影，那个清洁工就一边骂一边咒诅，一边骂，他就一边捡那个，一边清理那个地方，他就要死啊，或者是反正讲了很多难听的话，就是在咒诅人的话，所以我就在想到说。你知道，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这个网络的时代，有好多的人在这个荧屏背后，你看不到他，所以人就可以在网上去发一些很恶毒的言语。基督徒千万不要参与网暴，千万不要参与网暴，因为当你在咒诅人的时候，你也蒙咒诅啊。这个，然后另外有一点呢。我跟大家讲，你不要轻易的去得罪人。我举个例子来讲，我前一段时间来了以后，我就会在网上，我知道了网上可以订东西了，买东西了，那我也在网上买东西。哎，我中间有一个快递小哥，每次就把我的这个快递呢，就递就不放在不递到这个酒店来，他放到那个另外一个小区里面去，所以我就会在太阳底下到那个小区去领东西。我就跟他讲，我说我不是那里的，请你跟我递到我的酒店来。我也不是那里的，我要进到你的酒店来。说了好多遍，他还是跟我放到那儿去。你说我可不可以写差评给他？我可以，但是我就想到说，用不着， 我不想得罪任何人，我不想跟人有任何负面的这种交流。最后，我还是，如果他真的给我放到那个小区去了以后，我就到那个小区去拿，因为我觉得他也不容易，他也不容易。然后另外一点，我没有必要让这么小的一个事情跟人有负面的交通，哪怕是我写一个差评给他。如果我这个地方不评则已，一评都是好评。我不想，好像给出一些负面的东西在那个人身上，所以我希望在这个在这个网络的时代，大家要注意这一方面啊。你去给人家一些恶的评，一些就像网暴啊、什么咒诅啊、骂人啊这些东西会反思过来的。所以，我希望弟兄姐妹明白，尽量不要去参与。作为基督徒来讲，不要去参与网上的网暴。其实，网暴就包括那些评论啊，你就死啊，你的孩子就是被你就是搞死的呀、啊，这些都不要去参与。对人总是要么不给，要给出去的都是正的能量，鼓励人的、安慰人的、劝勉人的。如果别人对不起你，就由他去吧。你不管怎么样，不要去对不起别人，好吗？因为这些里面都有一些在灵的世界，一些负能量，不要从你这里散发出去。我说实在的，我真的跟那个快递小哥说，你知道我可以给你写这个差评的，但是我都不写的，就是请你跟我递到我的酒店来，还是递到那儿去？那我就到那儿去取就完了，明白吗？不要去搞那些。东西还有一点是自我咒诅，哎呀，我真的是笨的要死，我真的是丑的要死，我真的是难看的要死，这些东西都是在对自我的咒诅，都是咒，我真的不想活了，我活着有什么意思？没有人喜欢我，这些都是对于自我的咒诅，然后这些负面的话都要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然后破除他的效力，宣告他不能够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果效。还有另外一点呢，就是利用巫术所实施的咒诅、养小鬼和这下蛊，因为这些东西，弟兄姐妹，神叫我们不要做的事情，因为咒诅，你去做这些的咒诅，你去养小鬼，你去拿一个东西来扎小人儿，这些东西你是在用。灵界的负面的能量，这是招惹邪灵进到你的生命当中，绝对不要去做，好吗？还有一些就是关于还有沾染邪术相关的物品，包括一些的符咒，贴在家里面啊，拿一个黄纸条写了一些什么东西贴在家里面，这些东西都不要。放进你的生命当中，因为这些东西都招致咒诅，所以我们就看到了还有很多。总之，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一句话，不要违背神的律法，违背了神的律法就招致咒诅。那所以说，我说到这个地方，那么你就要认识什么是神的律法，你怎么可以不好好的读圣经？因为神的律法，神所喜悦的事情，神所不喜悦的事情，全部写在圣经当中。你如果不好好的读圣经，你违背了神的律法，你都不知道，你招致了咒诅，你都不知道，对不对？就像我的外公他们一样，他们从来没有听见过耶稣的名，他们也是因为生活所迫，所以说去做起了这种什么风水师的生意，结果招致家庭当中带来咒诅。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要认识神的律法。这就是弟兄姐妹，我跟大家说，我们一定要在神的话语上面下功夫，一定要在真理上下功夫的原因之一。好，那么如何通这些里面，我们就他都讲到了哈。然后呢？就讲到了如何脱离时代的咒诅。其实如何脱离时代的咒诅，如果你真的记忆不好，因为我们讲完了以后，总是有人在问如何脱离，如何医治释放，如何破除咒诅。其实就几个字：认罪、悔改、弃绝、断开。 我跟我们以前做一次示范是一样的。你看哈，当然就说如果再详细一点，它就分为五个。第一个是认出、识别出有咒诅进到你的生命当中，这是第一点，就是我们在讲那个上一讲的时候，就是你要认出有罪来。啊，认出你的罪在哪里？一样的，这里面也有一个识别咒诅。哦，对了，要讲到这个根基在哪里？我们怎么能够破除得了咒诅？我们破除咒诅的根基，真理的根基在耶稣基督。我们真理的根基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背负了我们所有的咒诅。那有人就开始讲到啊，所有的咒诅都背负了，为什么我们还要去破除这个咒诅？我又再讲一遍，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做成了救恩，是不是每一个人自动的就得到了救恩？不是的，对不对？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背负了我们的罪，是的。那你要把你的罪带到十字架上面，把它钉在十字架，怎么带？就是要去认罪呀、啊，要认罪悔改，这就是把罪带到十字架上，这是有行为在里面的。耶稣基督做了，耶稣基督做了救恩，并不是每一个人自动的得到救恩。耶稣基督背负了罪，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人自动的。你要认罪，就是把你的罪带到十字架上，你要在这个地方识别出咒诅来，然后第二个就是认罪悔改，就是把咒诅放上十字架，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然后第三点是饶恕，我也跟大家加了的，对吧？一次释放的时候，我也跟大家加了饶恕，饶恕那些，比如说我的外公把这个看风水，我的外婆把这个算，就是信佛教的这些带进了我们的这个家庭当中。我要在基督里面宣告，我赦免和饶恕他们，主啊，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我也赦免和饶恕，我也释放他们进到耶稣基督饶恕的自由当中。第四，记住喽，第一点是识别出来咒诅，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我们许多的弟兄姐妹在属灵征战当中，她常常看到的就是她老公对她不好，她没有看到那个老公后面那些恶毒、那些反叛神的灵、那个暴力的灵、那个愤怒的灵对她老公的掌控。她常常看到就是我的老公对我不好，一样的。当我们在这个破除咒诅的时候，你就说哦，我家就是有那样的家族性的遗传病，哦，我们家就是很不幸，倒霉啊，老是有人在车祸当中过世啊，就是老是有出意外的，一会儿这个夭折了，一会儿这个怎么，你要识别出来是有咒诅在身上，要识别出来咒诅，并且呢，要求神帮助你，辨别出咒诅是在什么情况下它发生的。有的人说，我哪知道？那怎么样？用祷告手册，我推荐用祷告手册来做这个地毯式的认罪悔改啊，地毯式的认罪悔改来做这个事情。然后呢，这个是先识别出来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认罪悔改。啊，这个祷告手册有非常的详细，就承认自己和自己的家族有什么样的罪，然后带到基督的面前，然后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然后呢，还有一个饶恕。其实，破除咒诅也是医治释放的一部分，破除咒诅也非常需要饶恕。啊，也是非常需要饶恕。如果你的咒诅是来自于你的苦毒怨恨，你对那个伤害你的人啊，就对他的这个不嗯这个不饶恕，那你要把这个饶恕要宣告在神的面前宣告赦免和饶恕他啊，把这释放这些犯罪的人交在神的手里面，让神来做这个审判的工作。然后第四个就是气绝断开，通过话语宣告啊，千万要知道，我们在这里奉耶稣的名破除这些家族的咒诅，宣告他这个无效，破除这些咒诅的效力，那是在灵的世界是真正有果效的啊。 千万别说，哎，每祷他们祷告就是这个样子的，是非常非常的有果效的。然后呢，我们第五点就是依靠神得释放，因为神已经赐给我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并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是我们基督徒依靠神，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背负了。你要知道，当你在这个地方，你一认罪悔改的时候，你的咒诅就归到了耶稣基督的身上。当你气绝破除、气绝断开的时候，那些咒诅就从你在家族当中离开了，一定要相信。你知道，好多的弟兄姐妹做了一遍又一遍的这种去破除咒诅的，其实不需要，真的不需要。而且说什么不连续的做就会出现什么意外的事情，这里面就含着一种非常不属神的掌控的灵、恐吓的灵和巫术的灵在里面。我希望大家要警醒，所以我们在选这个在做一次释放的时候，我们选康麦克，我们选叶光明的，是有我们的原因的，好吗？这两位牧者在谈到一次释放的时候，非常的正，他的所有的 state，他所有的这些得出来的结论，没有哪些地方是让我们心里面咯噔，觉得说这个在圣经当中找不到根据的，他们所得出来的结论都是有圣经给他们做，给他们做这个做支撑的，好不好？好，那现在大家关于这个事情大家都明白了哈，那我们现在我要带着大家要做一个宣告，好吗？我先把那个我的那个视频关掉，我要带着大家做一个宣告，这个就是在破除这个咒诅。好，好，大家起立。我说一句，大家说一句，你不需要说给我听，你只要给神听就可以了。亲爱的天父，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你爱我，差派耶稣基督为我的罪来到世上。今天我要离开我的罪，主耶稣，我要接受你作为我生命的救主。求你赦免我一切的过犯，我要把我的生命献给你。我要接受你的饶恕，我也接受你的灵进入我的生命。今天我宣告，耶稣基督是我生命的救主。是的，主，从现在开始，我要转离一切拜偶像的罪，还有性上面的罪。我要废除一切从祖先而来的咒诅，这些咒诅来到我的家族身上，也来到我身上，都是因为我们犯罪。现在我要废除所有的咒诅，我现在也要饶恕我家族的每一个成员。不管他们是谁，犯罪打开了大门，让邪灵进来。主，我现在来转向你，求你帮助我，释放我，使我脱离这些邪灵。好了，现在我来为弟兄姐妹祷告。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带着耶稣基督赐给我的权柄以及圣灵的大能，我要断开所有家族而来的咒诅，我要断开一切从家族而来的邪灵的连接，我要断开贫穷的灵对弟兄姐妹的捆绑，我要断开疾病的咒诅，我要断开失败的咒诅，我要断开婚姻家庭破裂的咒诅，我要断开任何变态性行为的咒诅。我现在命令这一切令人折磨的邪灵
立刻完全的离开。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命令你释放这些弟兄姐妹，也命令你现在就要离开他们。我现在奉耶稣基督的名，我在这个地方向弟兄姐妹释放祝福，也命令你的身体要立刻得到自由，奉耶稣基督的名，我命令你的心思意念得到释放，所以忧伤忧郁的灵，所有的咒诅都要从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出去。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命令折磨的邪灵、折磨着人的咒诅立刻离开，让平安。主耶稣的平安临到每一个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主耶稣，你的爱临到每一个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你的大能，你的大能进入到他们的生命当中，断开一切的咒诅。我们把一切的荣耀、感恩、称谢都归给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从今开始，他们要被圣灵大大的充满。主，他们要成为一个喜乐的人，一个充满感恩的人。他们要成为一个大能的耶和华的勇士。他们要成为一个在基督里面兴盛而且自由的人。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嗯，
我现在这一部分的信息分享结束了，我把时间交给余淮。
好，下面我们就进入答疑的阶段。我先把收到的问题发上来。可以看到哈，第一个问题，小明姐，我读出来，你可以听哈。咒诅会多大程度影响到未信主的人得救呢？应该每个人身上多少都有咒诅，信主之后我们也可以断开咒诅，可否说明咒诅不会影响到一个人信主与否呢？
咒诅是会影响到一个人信主的，比如说我会有影响的。我举个例子来讲，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他是被一个姐妹邀请到苏州云上来参加聚会，就是一来就信了耶稣。哇，我觉得你知道他怎么信耶稣这么简单，因为他的妈妈就是基督徒。但是大家要知道，我信耶稣多难呢、啊！我是花了15年的时间才信了耶稣。你不知道这15年当中我多想信耶稣，但是非常的难。但是最终是不是有影响？肯定有影响。如果那个咒诅，就是对，还有我们传福音都非常明显的感觉到，如果一个人是拜偶像的，那个咒诅就在他的身上，然后要带他信耶稣，非常的难。我们前一段时间跟一个姐妹，她就是拜佛的，皈依了的，哎呀，让她信耶稣，一祷告，她马上就头晕，马上就恶心，马上整个脸色就变了，她就信不了，而且她看到我们就害怕。到目前为止，他都还没有信啊，他都还没有信，所以咒诅是有影响的，但是有多大程度，我觉得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所以有没有影响？有影响，但是若不是圣灵工作，没有一个人能够认耶稣基督是主，若有圣灵的工作，所有的咒诅都会断开。那么，作为基督徒来讲，我们看到那些有咒诅在身上的人，多多的为他们祷告，好吗？嗯，
啊，
好。
第二个问题是如何为孩子和亲人祷告断开咒诅？
这不是就有了吗？对吧？我们刚才如何为亲人和这个孩子断开咒诅？我第一个，首先认出咒诅，第二个。这个认罪悔改，带他们认罪悔改，然后赦免啊饶恕，然后弃绝断开，然后相信神给我们的权柄和能力。刚才讲了呀，
而且在具体的咒诅的断开上，小明姐，我们也可以利用使用那个祷告手册来做，就
对。
做的比刚才的祷告更细致一些哈，因为每一家的咒诅的情况不一样，祷告手册比较全面，嗯。
对，他的次序就是认出咒诅，然后认罪悔改，然后赦免饶恕，然后七绝断开，大概就这样。
下一个问题，如果知道祖先有拜偶像的，比如拜观音，并延续到父母那一代，现在不拜了，虽然有明显的康牧师提到的这些家族的问题，是否也能认定有来自祖先的咒诅？
对呀，你就只要家庭当中有拜偶像的，只要家庭当中有拜观音的，你就一定去拿着那个祷告手册，来地毯式的认罪悔改，好吗？一定会有咒诅进来。
如果有这方面的咒诅，看录像时跟着康麦克做了祷告，可以破除吗？还可以再做吗？就刚
因
才
为
的
康
问
麦
题。
克牧师的这个刚才我带着大家做的这个是非常笼统的，最好认罪那个祷告手册做一遍好吗？
对，做的过程中，求圣灵光照，就是尤其是对我们特别具体的每一家的咒诅不一样。也求圣灵光照，我们知道哪一些是我们尤其要去仔细去做的，是不是像
对
梅姐说的？
哦，对，说到这里哈，我又想起有一个台湾的牧师，他应该现在是在纽约吧？一个他是从台湾，是一个台湾人，他叫蔡牧师，他提出来说，几月份？10月份，好像是10月份吧？他想到我们这个苏州云山教会来做一个医治释放。然后我们说表示欢迎，因为其实这都是神的教诲。如果哪个牧师有这样的感动，愿意把他的那一份拿出来，服侍弟兄姐妹，我们是很欢迎的。然后我问他，你做这个医治释放的大概流程或者方式是怎么样的？因为我们好做安排。他说祷告手册，OK。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还在想到说，我们到时候我们在现场，他可能会在苏州云上来，但是如果我们也同时现场直播，他也是在我跟他是没有交通过做医治释放的，他也是在用祷告手册，好吗？
最后一个问题，以前母亲有拜观音，给他传福音，把家中的偶像扔掉了，并曾经在他生病的时候为他按手祷告，他的病得痊愈，但他还没有真正信主。现在还可以按照康麦克牧师教导的祷告的步骤，带领他做破除咒诅的祷告吗？
你看到哈，如果他病得痊愈了，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契机，就是神让他经历神的医治了。其实不要说所以我在我们的平台，我们的这个群里面，我希望弟兄姐妹要把那个带人信主的决志祷告，我已经发过几次在群里面，把它背得溜溜的。就是你要带人做决志祷告，想都不用想，你就能够把它背出来的啊！每一个人都要准备好，因为我们是耶和华的军队，带人信主就是一场属灵征战。所以，当一看到他的病痊愈了，你就要问他，你说妈妈，你要不要信耶稣？如果他说他要，只要他说要，马上带他做决志祷告，因为既要真理，还有这些出信造就，那是信主了以后的事情，那圣灵进去了啊，就圣灵进去了以后，他就可以越来越明白真理。人信主不是因为搞明白了，不是因为被说服了，其实就是神的灵感动他，因为神的灵说，若不是圣灵感动，没有一个人能够认耶稣基督是主。所以，当那个人一说他愿意接受耶稣的，马上你一句他一句带他做决志祷告。然后你看到哈，这个姐妹的问题，你看到康麦克牧师的祷告，他最先的祷告是什么？他是在带人信耶稣，就亲爱的主耶稣，我来到你的面前，怎么承认我是个罪人？他是在带人信耶稣，所以说。这些医治释放是先让那个人接受了耶稣基督，然后再为他做破除，带领他做破除咒诅的祷告。
所以如果这个妈妈还没有信耶稣的，最好先带她信了耶稣，然后呢按照康麦克牧师讲的步骤，就是认罪悔改弃绝断开，然后用方法就是用诗那个祷告手册的，那至少祷告手册当中有几项，至少你把那个弃绝偶像的祷告带着他做好吗？嗯，可以的。
小明姐，这是就是今天收到的全部的问题，可能现场
OK 好，现场还有没有问题？来，现场的弟兄姐妹还有没有问题？关于这个破除咒
有，小明姐我有。
好
好，
那
就是
那个
哦，
那个余婷
停止
分享了。嗯，好，你说。
是这样的，然后那个我今天碰到我们原来那个教会一个姐妹，她一直身体就不好，然后那个就是我们另外一个姐妹说，就是教她那个祷告是让她每天三次祷告，然后就是用钩子钩撒旦，然后那个什么剥她的皮抽她的筋，反正就是类似的这种祷告。然后那个我觉得这是不是一种咒诅呢？就是那种，但是她就是他说那个他们组长就让他这么祷告，然后说越祷告他那个就腿就神经痛，然后那个我们那个牧师说就不能这么祷告，说是个灵，说那个所以说你扒他的皮，所以说你的腿就是抽筋就疼。我也同意，是不是不能这样祷告呀？
不能这样祷告，我们讲的属灵征战的祷告不是这样的。你们去剥撒旦的皮，抽撒旦的筋，这些都是非常人为的，就是人意的，而且不合神心意的祷告。撒旦哪有皮，哪有筋？而且我们是用权柄，对吧？你所以就是你如果说希望帮助这个弟兄，帮助这个姐妹的话，把一些我们属灵征战，得胜之方的教导发给他，让他听，让他是。就是在神的心意中来征战，而不是按照人意来这儿剥撒旦的皮抽撒旦的筋。还有一些东西他不是在神的心意和权柄当中做的话，那个会反噬过来，好吗？
谢谢。就他一直他身体一直都不好，也没有办法，就是他现在也做不了服侍了，然后就是。
那你觉得应该怎么办？对啊，如果说这个案件，你觉得
我挺想帮他的。他丈夫是拜佛的嘛，他有咒诅，但是我想让他做那个祷告手册，我也不知道他接不接受。
你先不要让他做祷告手册，你先让他听一听属灵，这个我们属灵征战的学习和教导嘛，对吧？你先把这些，我这些都是你看我们教导的这些属灵征战，每一个我们所教导的都是按照圣经的教导来教导的呀，对吧？都找得到经文可以做这个。对，你就先把这些教导发给他，他要愿意听了以后，你才把这个说愿不愿意用祷告手册来处理。他如果愿意的话，那么你再做这方面的嘛，好吧？先不要就把祷告手册给他，祷告手册给他，他不一定能够这个能够接受得了，好不好？
我给他发过，他说太多了，他不听，他说就是，就是几个主要的那些发给
那他不要听，那你也就尽到了你的责任了。你就在神面前给他祷告说，神啊，你怎么样的恩待我，求你怎么样的恩待他，也让他能够听嘛，对吧？那要不对，没有办法强迫人的，好吧？
行，谢谢。
我已经把爱人做觉知祷告的这个祷告词给了余环，余环会发到群里面，好吗？大家把它背得，因为这是我们的基本功，明白吗？是我们的基本功，好吧？还有没有别的问题？
小明姐，我想来问个问题。
好啊。
就是我的父亲他得了癫痫，然后他也去过教会，可是我要跟他说相信耶稣的话，他就说他就不相信。 他也就是祷告就是一种应付式的。然后他现在呢就是无缘无故的发脾气，在家里面就像比如说这大热天的，他不让我奶奶扇电风扇，菜炒多了不行，炒少了不行，炒咸了不行，炒淡了也不行，就是这样，每天就是无缘无故的发脾气。
嗯哼。
然后我跟他让他祷告，他又不祷告，他说他不相信。
嗯，
你说这种呢应该怎么办？就是说就是特别的折磨人，把我们一家折磨的就是没有办法了。
对，那你说应该怎么办？这些如果我们学了属灵征战，学了医治释放，然后又现在学了咒诅以后，其实我们把怎么办全部都交给弟兄姐妹，你说怎么办？嗯，
为他祷告。
咋祷告？不能光这样一句啊，要不然你就白学了这个课程。第一步应该怎么办？
现在就是认罪，刚才你说的那个。
不是，第一步是认出，辨别出他里面到底有哪一些的灵在掌控他，是不是？
我也就感觉他身上有一种邪灵，他就是他，我今天跟他讲的时候。
好了，你听我讲、
嗯、
那你觉得他的生命当中这个认出有哪些黑暗势力是我们的第一步。那你现在千万不要，因为我刚才正在跟大家讲说，不要就说啊，他又怎么样，他又怎么样，他又怎么样。我们的辨认当中是要像一个医生一样的，哎，你号脉，你来给他做诊断，你觉得他的生命当中有哪一些的黑暗势力在掌控他。千万不要看到这个，你觉得有哪些？根据这，我们就来，弟兄姐妹，你们要是知道的，比如按照你叫王芳是吧，王芳讲的这个例子，你们觉得他的生命当中，就他短短的讲的这几句话里面，有哪一些的灵是需要来把他驱逐出去的？大家觉得可以打在这个里面，可以打在这个对话栏里面。王芳你自己说一下。赵书杰说有愤怒的灵，对的，还有没有？嗯，
还有我觉得应该是折磨人的灵吧，有没有？
折磨人的灵。嗯，还有什么？他第一个是抵挡神的灵在里面、
哦、
就是这个灵是你要把它先处理出去的，因为大多数的人不愿意信耶稣都是有抵挡神的灵在那里面。嗯，还有这些愤怒的、狂躁的、被你玩，对啊，这是大家都知道。所以我们就不要说我们学了半天我们还不知道该怎么样弄。第一个是认出来，对不对？然后呢我们就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如果不是你的问题，好吧，你可以带他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然后奉耶稣基督的名弃绝断开这些纷争争吵争斗的灵，谎言的灵从我们的家里面出去。你不是对着你爸发火，而是对着他后面的黑暗势力来争斗，来征战。所以如果我们都学了这么长时间了，一出现问题就来问小蜜姐怎么办的话，那就说明我们前面就没学进去，对不对？正好那现在王芳的这个案件出来了以后，因为实际上我希望弟兄姐妹就记住几个叫认罪悔改弃绝断开，那当然就是这四个字，但在前面有一个辨认，在泼咒诅的时候辨出有哪些咒诅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做医治释放属灵征战的时候又辨出这个人身上有什么样的灵在掌控他，在捆绑他，这就是很重要的一点，是不是？嗯，
好的好的，谢谢。
好，还有没有？对，认出来。
小明传道。
好，那个一个一个的讲、
啊、
第二个就举一下手好吗，然后我们就知道。好，你说进、
是这样，就是我儿子呢他是有强迫症呢，那他就是从去年开始他就特别的恶化了，他恶化的呢就是说在他这种强迫行为就是在家里特别的明显，凡是家里的所有东西他都不敢碰了，然后就要我反复的做，反复的还有一些话要我反复的说， 那就是我就是被他掌控着，就是这样的。我每天叫他在家，我什么也做不了。那他也很恐惧，就是还有一个恐惧的灵，还有一个焦虑的灵，在这就是强迫，就是说有时候那我一件东西就反复的摸，反复的摸，有时候要摸几个小时，一句话要重复要上百遍、几百遍这样的，那就是说我们两个人时间都这样耗掉了。那他这种情形呢，就是导致他就是在家里就是基本上生活无法自理，他不能动任何的东西嘛。他包括那个什么，牙膏都需要我来挤啊，那个便小便大便的那个坐垫都要我来放。那到这一步，那他要出了这个门呢，他又感觉就会好一些，就好像不受这些约束了。就是在家里就是这个样子。那我就觉得就是这种他里面有一个折磨我的灵，然后呢，他背后还有一个折磨他的灵，就是同时折磨我们这两个人，就是不得释放。那它里面，那就是说这种情况，我总是说，我说我们一起来认罪吧，来认罪祷告。那它里面好像就是有一些，他说你帮我祷告，他总是说你帮我祷告。我说你的罪，我说你必须要你自己认呐、啊。那他就是好像就不太愿意。那他也是基督徒，他也是信主的，但是他就说在这种情况，他说他心里很烦躁，他总是说他说一早上醒来，他的心里就不舒服，哎。
好了，好了，那个你的意思是说应该怎么办？是不是？
我就
你的
说
问
我
题
想
是什
核对一下他身上的这种是有邪灵吧，他这样。
那当然，当然有，当然有。那你觉得应该怎么办？我们都学了，首先应该怎么？
先辨认呐，辨认他身上的这个，
对，那
对。
辨认你会能够辨认到他有哪些问题，
辨
有
认，
什么样的他的反应，他的那个反应的后面就是一种灵，比如说你说他很惧怕，那么这个惧怕后面就是一种惧怕的灵，对不对？他反映出来的就是惧怕，但是惧怕的这个情绪的后面就是一种灵的掌控嘛，大家明白这个意思了吗？所以你就从他的这点表现里面，你能够知道他有什么样的灵在掌控他。第一个，他最大的掌控是什么呢？是那个强迫症的灵，明白吗？强迫症的灵。然后第二个，它里面有惧怕，惧怕的灵。第三个，它里
焦
面
虑，
有什么焦
焦
躁
虑，
的灵，然后还有不幸的恶心在这里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他，他如果不能够，因为有的人他是需要被抬到耶稣的面前来的，他生命当中太多的过失簿了。你不要认为他不认罪悔改就没有办法，你就可以带他认罪悔改。来，妈妈讲一句，你讲一句，妈妈讲一句，你讲一句，对吧？对，因为这个，如果你不把这个事情做了的话，你们两个都被折磨，你们两个被他被这种邪恶的灵折磨，还是你们两个起来征战，对不对？神把你带到这个平台上面，如何征战，我们都跟你讲了，就是这样的啊。第一个辨认出来，然后认罪悔改，然后气绝断开，然后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他，见一次打一次，见一次打一次，然后那个他如果能够认罪悔改，那就更好，好吗？他不能认罪悔改，带他认
还
罪
有
悔
折
改，
磨人的灵吧，它里面。
这些都是这些就是折磨你的啦。但是你把这些东西，我跟你讲的这些东西，这几个灵，然后你在圣灵的开启之下，主啊，还有什么样的灵在折磨他？洁癖以及洁癖后面的黑暗势力，强迫症以及强迫症后面的黑暗势力，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他离开，好吗？好。
小明姐，就是像这种情况，一个是识别这些灵到底是哪些灵，然后单纯的感这些灵之外，就是如何挖掘让这些灵进入的渠道，和现在是否有正在喂养这些灵的罪，或者是家长本身有的这些根源，是不是也是非常重要？如果这些不改变，你单感它也是，它还会有立足之地，所以找到根源，包括家族的咒诅，包括现在正有的罪和家长身上的负面的影响， 也是同样重要，
所以这些需要神的灵来带领。但是我觉得做，如果你们可以的话，用那个祷告手册来做认罪悔改呀。然后如果说自己还生命当中还有哪些地方被圣灵光照来认罪悔改也很好，好吗？
谢谢。
好，好，
小妹子，我问一下，就是也是有一个基督徒，他也去教会，然后也服侍，但是他常常很容易被一些游戏啊、酒精啊所辖制。那我们诊断的时候，他有，我们可以说他有不幸的抵挡神的灵吗？
他有抵挡神的灵没有？但是这个比较，因为抵挡神的灵基本上就是不信神的。比如说我们那个我们群里面有一些的人，他就不信，他需要你给他祷告啊，你来为我祷告，因为我都不想活了。但是他你要让他信耶稣，他就不信，他里面有抵挡神的灵。那这个弟兄或者是姐妹，他是到教会，他是信耶稣的，只是他被酒精，就是这个酗酒的灵所捆绑，还有他被这种游戏所捆绑，就来处理这个他的这个就是了，好吗？
好，好，谢谢。
好，还有没有？
小梅姐，
哎，
我想问一下，如果做了这些破除斩断的祷告，但是没见好，反而好像越来越不好，那怎么办呢？
越来越不好就继续的征战，继续的破除，继续的祷告。有的时候我们不要指望一个祷告就好了的，明白吗？
但是
并不是，
但是你。但是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好像反而比那个以前更厉害了。
是哪方面更厉害了？
就是一开始知道是有抑郁症的，那就为他祷告，然后祷告了一段时间呢，好像看上去好一点了，然后忽然间又觉得要死了，不想活了，然后饭也不吃了什么。就好像在也在为他祷告，但是好像现在也记性也不太好啦，什么还是不想吃饭啊，什么好像有点束手无策一样的。
在圣灵的带领之下，看一下有哪些地方堵塞了。我知道你家的那个孩子的情形，是孩子的情形吗？
不是，我家孩子。感谢主，我家孩子目前还不错，就是我是教会里的一个姐妹，
是教会里面的，对，教会里面的姐妹，你跟教会的代理人一起祷告一下，看他有什么样的问题。因为有忧郁症的灵其实也是需要大家来配，就是他也要配合，你知道，就像我们中间我们碰到的有个人，他就是不信耶稣，但他说他要让你为他祷告，要不然他要死了。那如果你不信耶稣，其实你就是阻拦了神的能力进去，因为神非常的尊重人的自由意志。所以并不是说所有忧郁症的人我们都拿他有办法，除非他愿意配合，就是他的那个吸收，他的那个心也要向圣灵打开才好。如果他不向圣灵打开，然后你是还而且嘴巴里面还辱骂神，还说这个对神不恭不敬的话，我是不太想去接受这样的服侍的呀。他的配合度也很重要。
我补充一下啊。喂， 能听得清吗？
吧
我补充一下，就是说他，我家那个小敏刚才讲的那个事情，就是我们教会里面那个姊妹，她原来是信耶稣的，然后呢，就是她现在是后来由于得抑郁症嘛，然后就是自杀未没有成。后来有一段时间呢，就是我们在为他祷告，祷告完了以后呢，好了一段时间，后来又复发了，就好像觉得有一点就是这个邪灵，我们知道他是被邪灵捆绑住的，就是后来好像就觉得这个邪灵怎么赶不出去啊？
赶不出去，还有一个部分的原因是赦免和饶恕，他要这些邪灵入侵的管道，你要在神的面前，在神的灵的带领之下去看一下。因为如果有的人他的忧郁症，你要查清楚他的忧郁症的由来是什么原因，比如说被人伤害啦，或者怎么怎么样，那你要带着他赦免和饶恕。嗯，因为那个赦免和饶恕是得医治得释放的一个根基，这个就是为什么就是你看到医治释放还有破除咒诅都有一个饶恕的情形。
饶恕，
对对，
那就是要让他自己觉得 OK
好。你们如果在服侍他，帮助他了解到他的忧郁症的由来，或者说忧郁的灵是借由哪一个管道进来的，那这可能这中间就有一些赦免需要饶恕，需要饶恕的功课，要是没有做的话，仇敌就可以有立足之地。就像我们平台上面有一个姐妹，她一直不能够饶恕那个伤害她的男人，那个忧郁症，当然那个不幸的灵，忧郁症这些自杀的灵都可以在他的生命当中有立足之地。所以说你们看到没有，我们在做医治释放的时候，上一次我讲的如何做也讲到了饶恕，今天破除咒诅也讲到第三步就是饶恕，饶恕很重要，好吗？好，最后一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那个小
我来提个问题可以吗？
小帆，
小明姐，我有一个关于犹太人的问题，就是我们刚才说要为犹太人祝福嘛，我身边的犹太人还不少，我的同事啊，直接的老板犹太人，有没有教导是对他们，对这些个人的犹太人有什么？当然我们为以色列人祷告，为以色列祷告，对这些个人的犹太人，我们有没有什么要特别敬重他们呢？或者要顺服他们呢、为他们祝福啊，有没有这种教导？
没有什么要特别顺服他们的，但是就为他们祝福就会蒙神的祝福，明白吗？
好的，好，谢谢。
好的，那我把还有 OK 最后真的是最后了，最后一个是
好的
我可以来提问吗？
小明姐，
待会儿这个先举手的，我看举手的是丹佛，是吧？丹佛，贵州的丹佛，贵州的丹佛，给你机会把声音打开，有吗？没有，那好，没
有
啊、OK， 快，
我都忘了要打开声音了，等于是这样子，就是刚才听了你讲的那个，就是上一堂课的一个综述嘛，我就有两个想法，就是不知道对不对，因为如果我不讲出来的话，我就觉得可能没有机会交流，我就在这个问题上我就停住了。第一个呢，就是你说的那个。就是认罪祷告，就是认过了就行了，就过了，就不要反复的认，因为这是关系到一个主的权柄的问题和自己的信心的问题。就是你讲的这个
不是主的权柄，是主的应许，是神，是关乎到神的应许，你对神的应许有多少的相信。
对，就是神的应许，就是我们的信心的问题。但是我在想，因为不是说那个新约上有讲乌鬼赶出去以后，如果这个房子是空的，那些乌鬼就会还会带着更多的鬼回来，回到这个房子来。 那我就想，因为我就是马上我看有的那个特会马上就说你今天读十章圣经哈，明天也是就这样，我就想读经也是一个方面嘛，就是神的话的一个供养嘛。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就怕有就还有机会哈，我就要再做，这是我的一个想法哈，就是关于这个认罪方面。第二个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我明白你的意思，我因为时间到了，我就简短的我打断你，然后简短的回答一下。我说的认罪悔改是你真正的忧伤痛悔的认一次 OK 了，但是如果还有黑暗势力进来，我见他一次，我打他一次，一直到他把他从我的生命当中驱逐出去，你明白这意思吗？所以你认了罪一次，忧伤痛悔的认真的认了就可以了，而且你就相信我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我的罪，在神那里我已经没有这些 bad record。 但是如果这些黑暗势力还要回来，因为为什么他们的回来不是因为那些罪，而是因为你的空的，好多人没有把神的话神圣灵大大的充满，而是空的，所以他会回来的时候，那我就见他一次，我打他一次，见他一次，我驱逐他一次，是指的这个意思，明白吗？
希望快
一点，因为后面有几个人，你就简短的把你的问题提一下，好吗？
好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你说到的，就是那个关于那个就是咒诅，就是说。你举了个例子说那个风水师，就是外公是风水师的这个，我是这样子想的哈，我不知道我这个想法对不对，为什么那么多人要去信异教，那是因为他也是一个保护伞，就是说在信的人当中只是保护到什么程度，就是给他可以带来这种灵界的这种保护可以到什么程度，是不是一个彻底的，是不是一个属天的，那肯定就不是了，但是它是可以寻得保护的，我就觉得可能如果就是、
好了，我明白你的意思了，那个在灵界里面有大鬼赶小鬼的，有大鬼来了把小鬼赶出去的情形，因为灵界的这些东西是有能力的，人来寻求他不是因为他们有保护，是因为他们感受到灵界的那种超然的能力，而有的时候虽然把家里面这些表面上的小鬼赶出去，但是他会招惹更大的鬼，好吗？不是说他能够保护他，唯有耶和华神可以保护，好吗？
对，
好，
可能我
好，我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不是，我还有一个意思哈，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咒诅如果不是对信主的人来说，他有可能就是有可能会被那个邪灵的权势把它变成一种不是咒诅，是我是想讲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是不信主的人。他去跟邪灵有一个连接的话，这个不一定是在他的这个结果上表现为咒诅，
也是咒诅
了，
也是咒诅。这个咒诅就是把你拉进地狱，这就是最大的咒诅，明白吗？
对对对，
有一样的好处。你跟邪灵相交，耶稣基督讲了，盗贼来就是偷窃、杀害和毁坏，表面上可能会给你一点甜头，但是最终是把你引向地狱，所以不要与鬼相交，好吗？这鬼都会带来的。
okay.
好的，
对，
最后一个问题了吧，好吧，是刚才是菜菜是吧？
对，是小明姐你好。是这样的哈，我这边也占用弟兄姐妹一点时间，不好意思。是这样，因为我妈妈呢，她是基督徒，但我感觉她信了假先知。为什么呢？因为她在年初的时候，她主张找了风水师去签了我爷爷奶奶的坟墓，然后呢，在三月份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件大事，我的小叔就突然间心梗走掉了。这件事情让全家人、整个家族都陷入了沉重的悲痛。那这因为我也是初信主不到一年，我很多在
就是在灵性生命上面，包括在认知上面还不是很足。那最近一段时间，根据这个平台的学习，让我知道了我妈妈的这个行为是不是就跟这个我小叔的离世有没有直接的关系。那我该怎么去破除？
有没有直接的关系，这个我不能够现在下定论，但是你妈妈如果信了耶稣，然后她又去找风水师，一定招致攻击，一定招致咒诅。基督徒绝
对
不要去。
我跟她说，对，我跟她说了这些事情之后，让她要认罪悔改啊。她表面上说、认罪，但是我感觉她没有真正的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你就把
他
带到，没有关系，你就把他带到我们这个平台上面，或者把我们平台上面的一些学习的教导给他嘛，让他听一听嘛，好吗？
那就是关于破除咒诅这件事情上，我能做什么呢？
不是都讲了吗？今天是不是讲了如何破除咒诅？
比如说是那个风水师这一块的那个破除，我知道了这个风水师的名字，那我需要把他的名字也加进去做这个祷告。
你先要在神的面前带着你妈妈认罪悔改，然后弃绝断开破除这些咒诅，这不是我们刚才讲的。
他如果不接受，就是我给他先听这个我们的课程，他同意了然后才能做这个事，对吧？
他不管他听不听，你可以先在神的面前带他认罪悔改嘛，对不对？代求嘛，代祷嘛，对不对？让这个家族，因着这个家族，因着妈妈虽然信了耶稣却跑去搞风水师的这个，这样带来的咒诅在这个地方赶紧止住了，那个破口已经在那里了嘛，对吧？你可以带为他带，对不对？好的，我要把时间交给余环。
好，
那个不能。
谢谢小明姐。
小明姐刚才还有一位姐妹 Angela 也举手。
你这样子，这个样子，你把这个时间停止了以后，愿意回答问题的提问题的再留下来。按时的结束，好吗？